不久，天空下起的雨，鸟的叫声也像被按下停止键般消失了。阿巴斯停下车，就地搭起简易的避雨帐，准备暂时休息。这样的情况，在雨中继续前进是不智的。在一派静寂中，光线和雨从树的缝隙落下来，形成一种若有似无、飘渺游移的白色光雾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让他想起和老周在二高村外那幢建筑，从那个地下室被吸进河底潜流的感觉非常像。白色的雾气，白色的气泡。阿巴斯调整呼吸，集中精神，发现一切的声音重新清楚起来。叶子上的水珠撞击到另一颗水珠，不知名的蛙群鸣，啄木鸟用苦恼的长喙敲击树干，并以舌尖伸进树的身体，藤蔓的种子则朝着光突破土壤，在见到光的一瞬间伸出微小的肉眼不可辨识的叶的尖端。瓜牛正分泌消化液溶解它的纤维，各种声音迷离，不太具体，像烟混合在一起，渗透在雨雾里。突然之间，树冠丛里传出窸窣声，一开始只是某一个点，不久则像海潮一样，一波接着一波，从丛林那一头涌过来。那声音让阿巴斯心跳急速起来，他定神一看，似乎是一群正在快速移动的猴子。阿巴斯盯着声音，想要找到树丛间的猴群，光线却刺伤了他的眼睛，让他失去了视觉。等他再看清楚的时候，已经全无猴子的踪迹，四周再一次陷入寂静，阿巴斯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。这时，阿巴斯闻到一种山骚潮湿的气味，非常霸道地推开热带雨林里各种纷杂气味，包裹住他。他甩了甩头，终于从一片光亮的盲视状态里恢复。他将全身的气力灌注到眼睛上，用他周足猎人血统的直觉搜索，赫然发现十公尺外一头马来人称哈利马奥马来虎的大猫正穿过树丛。它华丽的虎斑跟丛林的阴影与光完全契合，一爪在前一爪在后的缓缓步行，悠然地转过头，用琥珀般的双眼，没有情感，不表好奇地望向阿巴斯藏身的防雨帐。那一刻，阿巴斯每一根汗毛都针一样竖立起来，并且往内刺进去。那颗巨大正输送着鲜红血液的心脏，在肋骨间仿佛有只鹌鹑跳动。森林如此璀璨，死亡如此璀璨。阿巴斯那一瞬间竟动起了一个念头，他想驱上前去伸手去摸那傲慢的金黄色毛皮，但没有。哈利马奥停留了十秒，也许是一秒，就继续往前走。他一爪向前一爪向前的无声潜入丛林里，只留下强烈的气味，而阿巴斯活跃火热急促的心跳过了一阵子才得以平息。阿巴斯不知不觉中掉了眼泪，在这个丛林里他甚至没办法决定自己的进入或离开，这座丛林简直就像是一个时代。阿巴斯在疲惫惊恐的状态下 似乎听到巴素雅的声音，那声音要他抬头。那是一棵巨大的树，奇异的是，许多叶片不是绿色的，那上头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着蓝紫色光。阿巴斯定了定神，发现那亮光是一种蜻蜓的翅膀，奇异的是，每一只蜻蜓的尾巴都指着同样的方向。迷惘的阿巴斯鼓起气力，牵着老邹的车，不断往着蜻蜓尾巴所指引的方向走，从黄昏一直走到光线完全消失。阿巴斯靠着头灯和手电筒扎了简单的营地，他叮咛自己，电池省着点用，情绪避免波动，不会那么幸运再遇到一次哈利马奥的。就那样半梦半醒的撑过一晚。隔天清晨的时候，阿巴斯惊讶于眼前的景象，那是一片满是倒木留下断面整齐的树头，以及芒草遍布的空旷地。远方有一条河流蜿蜒流过，旁边立着一块牌子，有马来文和英文，原来是一片新砍伐出来的山区农场。阿巴斯用 M4P 按下快门，确定自己重回道路了。我们坐在九美国小的校园里，上头是会让人不忍闭上眼的星空，而远方的大地就像一张巨幅的银幕。望乡山，也就是汤普森山脊，陈有兰溪，也就是霹雳河。我心底想，也许正是这样的经验，阿巴斯才能变成一个可以拍照的人吧。阿巴斯说，在那个过程中，他觉得自己渐渐和老邹的脚踏车有一种合为一体的感觉，不只是跟车子本身，而是更抽象的什么。阿巴斯说，这样说可能很不准确，而且荒谬，但我就是有那样的感觉，你这样骑过一辆车，等于和某个人的人生真的交汇。我说，巴苏雅还是老邹？阿巴斯说，都有，可能还更多，可能是这样的缘故吧，我才开始对老脚踏车产生兴趣，也才会要 Annie 把他朋友的那辆幸福牌借到店里摆放。你记得那辆停在我工作室的马路一许吗？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。我点点头，等着他先回到原本的这个故事上。金宝之役后，英军失去了关丹机场，撤退到吉隆坡前最后一道防线士林河。失去关丹机场对英军的影响非常大，因为这样3096陆攻就可以更轻易频繁地空袭新加坡了。而每天以十里的速度败退的守军，有的逃入了丛林之中，甚至藏身到战后才敢出来。他们在丛林里各自独立度过了漫长的时光，像蟒蛇蜕皮后看起来虽然一样，实际上却不一样的人了。当他们发现战争结束而重回城市时，有些人甚至丧失了部分的语言能力。士林河守不住以后，奥富山、麻坡河陆续失守，这期间只有澳洲军在金马市市附近给予日军打击，不过主力部队持续溃退中，直到最后一道居銮到阿伊旦防线，白思华原本寄望守住半岛的尖端，不过战场指挥官却认为再固守柔佛已无意义，主力部队可能会被日军捕捉而覆灭，届时会连新加坡都无军可守， 撤退势在必行。新的一年一月的最后一天，殷应军像一条长龙，背着行囊走进小岛，随即把横跨岛汉半岛间的长堤炸开一个宽20公尺的大洞。几天后，日军在远从满洲调动来的重炮、野炮、山炮掩护下，轻易跨过海峡，登陆新加坡。这过程并没有如预期受到顽强的抵抗，原因是岛上的防务一直认为敌军会来自海上，炮台因此进阶朝向太平洋，无法转动面对奇袭的日军。两周后，英军就接受了历史上最耻辱的一次投降，8万多名英国人、印度人、马来人、澳洲人组成的混合部队，向人员武器都成烈士的日军投降，从此成为俘虏。大部分被日军驱使去建筑，从泰国穿过缅甸的铁路，并且死在那条穿越雾气蒸腾的热带丛林与高山激流的铁路上。而当地华人则被大规模的屠杀处死，葬身在这个被日本人改称为昭南岛的小岛。包括迷途的时间，总共花了整整一个月的骑乘时间。阿巴斯来到柔佛巴鲁，他满脸胡须，衣服破烂，带着各种植物、鸟兽、雨水、溪水与自己难闻的体味，看到海时不自禁地把车停在一旁就冲了下去。他甚至刻意喝了几口海水来庆祝，让自己的身体因为痛苦而减缓激动。阿巴斯对我说，这趟旅程完完全全改变了我，或者说我想要作为一个摄影者的心态。我说，比方说，阿巴斯说，比方说终于知道了拍照不等于按快门这回事，这么简单的事很多人拿相机一辈子都不真正的知道。眼睛、四肢都是身体的一部分，脑与按快门的锻炼靠的不只是思考，还要行动，这些感官才能启动真正摄影师那种动物性的直觉。我说，嗯，也许是哦。我在咀嚼阿巴斯的这句话。不过当阿巴斯全身被海洗干净，带着一种疲惫的满足感回到岸上时，他发现老邹的脚踏车不见了，那些像叫花子一样的背包、塑胶袋、脏臭的衣服都还在，不见的只有脚踏车。他激动地在海滩上大叫起来，就像突然失去亲人一样。因此同在海滩上的人，包括那时他还不认识的 Annie， 都被他伤心的喊叫声吸引了过来。